我们把时间交给庄牧师。
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开始下午的这一堂。今天下午要谈的是关于教会领袖的问题。那当然，其实我们谈到近前的教会领袖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些话是讲给教会的长老知识，当然也讲给他们听，但是不是只有他们要听这种话，而是事实上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方面好好来学习。为什么呢？首先谈到教会的领袖的资格。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定规教会的组织是怎么样的哈。那当然我知道啊，我们两间教会，活动教会跟真光教会呢，你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型的教会。那独立型地方型教会我了解，通常就是有传道人以外，可能教会有长老有执事。那么这也是一般来讲，一般的教会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但是也有的教会你知道，像天主教有主教。有上而下的，当然有梵蒂冈教廷，还有枢机主教、总主教、大主教、主教等神父。那不是只有天主教有这样子的哦，圣公会有主教的啊。那么在英国的 Cambridge 是最Canterbury 那个大主教算是圣公会最高的主教，虽然还不是教皇。卫理公会也有 Bishop，他也有主教的啊。所以有的教会组织是叫做。好像主教制的哈，上面就是从由上而下阶级制的，像譬如说天主教这种主教制的方式是什么不同呢？普通我们这种地方型的教会呢，这是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说比较像是比较民主式的。那通常我们叫做地方型教会，有长老的，但分单一长老跟多数长老的。但是主教制是刚好相反的，是由上而下的。由上而下的这种教会组织结构呢，下面的信徒是没有发言权。什么意思啊？你对这个主教或这个神父，或者对这个牧师不满意，你不能够解聘的，要由上级。举个例来说，以前我们 Boston 二三十年前，曾经有一个那边的枢机主教是整个。New England 区的枢机主教，不是他个人，那下面好几个神父有性侵犯小孩子的事情，他包庇，几十个受害的孩子超过1000人，这个枢机主教他当时做主教的时候，做总主教，他都知道，他没有处理，很多人就告要他解职，但是当时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欣赏他，接受他。所以十几年没有办法动他，到最后压力太大了，教皇就把他调走，从 Boston 教区调到梵蒂冈，给他另外一个高官去做。所以你就知道，在主教制度的那种制度呢，下面的信徒你怎么发言，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可是相对的地方型的教会呢，你要接受或者拒绝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你是有权的。就这是一种，这主教制。一个是地方教会形式，那中间还有一种长老会制。长老会制的意思不一定只有长老会制才有方法的。长老会制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宗会，比如说地方型的独立教会，在美国来讲，一个州可能有一个宗会或总会，啊，再往上去全国性的这样。所以因此，这个人事权是一半。地方型的教会可以提出说：“我要更换这个牧师，我要把他撤职或者调走。”但是你不能叫他走，只有这个宗会来决定，最后把他调走，调到别的教会或暂时把他放在一边等等。然后说，总而言之，地方型的教会没有任免权，你可以提议，一般宗会会尊重、会考虑，因为既然做不下去了，会众跟牧师之间有这么大的冲突，他做下去也没意思了吗？所以终于把他调走，但是不会撤职。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有一定的保障，再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叫长老会制。所以这种长老 是什么呢？每个教会有长老，有传道人，然后他们终会会有一个长老团，是每个教会派几个代表，不是每个教会的长老都变成长老团的一员，长老团里面也包括牧师啊等等，所以推派出有一个地方型、区域型的一个终会，就长老会的结构是这样啊，是介乎于主教制跟地方型教会中间的。那因此，你们这两个教会的做法有点像什么呢？像浸信会呢，这叫做单一长老地方教会制。浸信会的系统通常没有长老，只有执事，因为他认为牧师就是唯一的长老，所以一个教会只能有一个长老，就是牧师。所以教会没有在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了。那你们的教会，特别是湖东教会，你们有好几位长老，这叫做多长老的地方教会型的啊，等等等等。但总而言之，不管哪一种，或者圣经上有这种内容，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教会组织是该哪一种，没有，从来没有提过。所以因此没有说这个才是对的，那个合乎圣经，那个不合乎圣经，圣经根本就没有规范。所以因此你说哪一种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是种种的环境构成教会组织该怎么样，甚至每一层的人。长老的职责是什么？执事的职责是什么？等等，圣经中也没有明确的规范，有提到长老有执事，没有明确规范。但圣经中明确提出来的是什么呢？资格，领袖的资格，圣经有明确的提供的，反而是职责、组织结构，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所以每一个都有它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但不能说哪一种才是合乎圣经。这第一点你要了解。然后我说过了，这边所谓长老执事，他这边特别提到长老执事的资格，这些资格其实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具备的，而不是说只有长老执事是属于，比如下面说不饮酒、执事不打人，那好，长老不能打人，那信徒就可以打人呢？啊，当然不是嘛。所以这边所说的所有的规范，每个信徒都应该朝向这个目标，只不过在同样这个要求之下。所谓长老执事是在这些方面更能够做榜样，更能够做榜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也不是长老，我也不是执事，这段圣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跟你有关，跟你有关，因为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信徒，讨神喜悦的儿女，这些所列出来的这些生活行为上的这些所谓的资格，所谓的这些条件呢，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都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圣徒，圣徒是分别为圣的，不是只有某几个人叫做圣徒。那天主教传统，所谓圣徒画像的时候，头上都一个光圈，一个画个圈就是光圈。那今天的圣徒都必须要秃头咯，光圈一照啊，反光，所以没有人想做圣徒，也没有人想做秃头的嘛，对不对？不是，我们是圣徒。但不是圣人，圣人是完美无缺的人，叫圣人。我们是圣徒，不是圣人。圣徒是被神分别为圣，我们是因信被算作是义人，因信称义，不是你完美无缺，是被神算作是义人。所以被算作是义人、分别为圣的信徒，都叫做圣徒。这一点，那所以既然是圣徒，我们有圣徒的身份，应该名实相符。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应该与所蒙的恩，成为圣徒的这个恩相称。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已经有圣徒的名分、称号，生活行为就应该像个圣徒。这边所列的长老执事的资格，所说的就是一个圣徒。应该有的生活形式的一个表现，记得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好，第一个他提到长老，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什么意思啊？这边的监督哈，这个字其实跟长老是同义词。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呢，长老监督两个字是可以互换。所以换掉说，监督是提到他的职分，长老是提到他的德高望重，懂吗？德高望重。我刚刚有去 看了一下你们湖东的那个 bylaw，你们的那个章程里面，你们对长老的定义也真的也有意思，你就长，就是说要长大成熟，然后又做事要老练，长老是又长又老。长老这个名词是来自于犹太人，犹太人以前的时候，后来有会堂，之前的时候，你记得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70个长老，记得吗？他叫了70个长老，就是族长级的，就是每个支派里面的德高望重的领袖。那时候就有长老，所以犹太人一直到后来，流亡之后，有各地的会堂，会堂里面就有长老。所以长老这个概念、这个名称、这个职称、这个位置，是从犹太会堂过来的。所以因此教会成立的时候，从犹太会堂中就用了这个长老这个名词过来了。监督这个字呢？是希腊文，监督这个呢是，你知道希腊这个有点 overseer，就是属于监督管理的意思，好像执政方面的一个东西。那你知道希腊以前有城邦，一个城一个城的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民主，不像以前，以前现在不一样，以前的民主只有贵族有投票权的啊，不是人人一票的啊，只有贵族才有，奴隶是没有的，奴隶没有投票权的。我们现在是人人一票，不管贫富贵贱，哎，这是今天的民主。希腊式的民主不是这样，是少数人，叫做寡头垄断，某一些人才有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不管是地方或什么的一个组织，就有一个像执行官一样，这个概念就是监督的概念。所以今天的教会的长老是有监督的职分。但是有长老的资格啊，等等。这边说，这个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这个职分，其实是羡慕三公，他不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哦。所以这个长老监督这两个名词，我说一个来自于犹太人的背景，一个来自于希腊这个群体的一个背景，希腊甚至罗马文化的影响，这两个加在一起，所以长老是一个因为德高望重，无形中变成民间的领袖。这是一个尊称，长老，但是监督这个就是有一个功能了，他主要是做照管监督，所以长老和监督在圣经上常常是互换，圣经中从来没有用过牧师这个头衔，牧师这个字的中文只出现过以弗所书第4章11节，但是那边的牧师的意思。倒不是指的说今天那个牧师叫做牧师，那个牧师那个字其实就是教会中除了使徒、先知、神所赐的恩赐，这个恩赐其实也是职分，还有三个，除了这个长老，除了这个使徒、先知，还有什么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其实牧师和教师这两个也许应该用形容词，就是牧养的和教导的。教导的叫牧师，教导就是教师，牧养的叫牧师。今天有的教会哈，非常坚持反对用牧师头衔，牧师头衔的，譬如说，我就说聚会所、聚会处，尼多生那边的话，完全否定牧师的头衔，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了。我们今天在华人的圈子里，剃头发的叫理发师，化妆的叫美容师。烧饭的叫厨师，那牧养的就不能叫牧师。师本身不是什么那个，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当成说爱慕世界才用牧师这个头衔，我想这个话太夸大了一点啊。当然我知道，在你们两个教会中间，在你们西雅图东边就有一个东区教会，我就不多说了啊。不过那个教会。我没去过哈，但是那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我认得，我们小的时候同个教会的。你看你们的教会 title，他的教会 title 是什么？某某弟兄，他不但不叫牧师，甚至不叫长老，不叫执事。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教会有没有长执会的啊，我没看过他的 bylaw，但至少教会的负责的传道人，也不叫传道，也不叫牧师。也不叫长老。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用长老跟执事这个名词非常好，因为这是圣经用的名词。 用这个名词没什么不对，而且更好，我觉得是更好的啊。待会我们再详细讲。为什么羡慕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是一个羡慕善功？你想要成为教会的领袖，只要你不是为了私心贪图西服的荣耀，你是为了神的国度，你是为了神的群羊，有这样一个心智，在神看来是好的。这个意思在这里，神看为是好的，是好的。我们有时候那种，我们叫做假谦卑啊，哎呀，不要啦，不要啦，我不要，我做，不要那个。事实上，名实要相符。中国人很强调啊，名不正，言不顺。你必须在教会里面，比如你是长老、是执事、是牧师、是传道什么，有一个明确的名头衔，然后你做的事情跟这个事情，所以问题是名实相符。如果你有这个名分，却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是你失职。但是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却没有名分，我觉得反而不好。反而不好，因为教会整个就，哎，为什么你要这样？那你知道，我们必须考虑到，教会中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虽然可能都是信徒，那信徒有不同的信仰的这种深度、成熟度。当教会没有明确的领袖的时候，就会让有心的破坏的分子，反而会破坏教会。所以圣经上是有明确的长老执事的资格。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教会坚持不要有长老执事的名分，看来好像很爱主。我觉得你就违反圣经的本意。圣经要设这个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产生这种不好的后遗症。所以，你盼望得到这个的话，其实在神看来是一个美好的，因为他愿意侍奉神。他说是一个。羡慕善功是一个，是一个好的，是个好的。其实圣经上英文里面用的什么？这是 noble，这是一个高贵的一个心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是羡慕善功，是羡慕一个荣誉的、尊贵的一个侍奉的角色，可信的。所以我也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过程中，可能我做一个小小的童工。被大家教会做这个那个，我不是要求得什么东西，但是如果神许可，如果神呼召我，我还在说弟兄姐妹们，有一天教会可能有这个教会领袖来邀请你说你参与教会侍奉，成为同工，或者进一步邀请你作为执事，或邀请你作为教会长老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好祷告，如果神有这样的呼召，你也很愿意奉献摆上。这圣经的意思就是在神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 noble 可贵的一个性质，意思在这里。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信徒，虽然我现在可能不是执事，我也不是长老，我仍然需要从这方面来学习。那就是说，这是个可贵的心智，我愿意侍奉神，可是我必须在这方面达到足够的成熟度，就在你所列的这些条件。每个人都要有，可是长老执事就是这方面的成熟度，这方面的表现应该可以成为榜样。对，这是对所有的人的。好，第二节到第七节就讲到长老的资格。这资格列了很多，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归纳起来的话呢，这整个的资格包括哪一些呢？第一个，家庭，很有意思，他这个做长老的家庭资格列了很多，比如说第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夫妻关系上，然后后面又提到什么呢？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家庭方面他很看重，为什么？其实有一个道理，第一，一个作为教会长老。那我刚才已经说了哈，长老监督这个名称，牧师的职称是没有的。但是其实，在当时的教会，所谓的传道人和长老，就是后来今天所谓的牧师。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用牧师这个头衔，但是其实这个职分已经存在那儿。所以今天的牧师其实就是 圣经中所谓的长老监督。当然，今天的牧师可能有两种，有这样说的哈，长老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今天叫牧师的，啊，传道还没有按牧以前，他不叫牧师。或者说，传道没有按牧以前，他不算是长老那个阶级的，他算是同工跟执事同列的这个同工当中的一种。但是经过按牧过程以后，他就成为长老这个阶级的，啊，只是通常的牧师是全职侍奉的，全职有教会的供应。我们今天的说法是牧师是这种的，那他也可能受过，应该都受过专职的神学训练，做牧师。可是信徒中选出来的长老呢，就不一定。信徒选出来的长老通常是代职侍奉的，或至少是不拿教会的资助的，他也有可能是退休了。啊，我们算是牧师传道，啊，传道跟牧师都是全职的，只是分两级，一个经过按牧过程叫牧师，他就等于长老或者监督。然后传道呢，可能神学刚毕业还没有按牧，他就跟执事一样。那一般的执事也是如此，一般只是大牧者代执事奉的，不拿教会的资助，啊，没有教会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了，叫做执事。但是传道不一样，传道是跟执事同一阶级，但是他是拿教会薪水的，啊，有教会的资助的。通常传道牧师在目前的教会都有受过神学训练，长老执事不一定有。但不是都没有，不一定都没有。在美国很多教会的执事是受过神学训练，美国有些教会他的执事三年到硕都毕业了，但他选择代职，然后他在教会可以做执事，他甚至可以教导成人主日学，他神学正统毕业的，跟牧师一样的。所以不是执事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不是长老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主要就是他是在教会是全职带薪的，或者是带职不受薪的，主要是这样的区别。但是我说这是一般而言，不是全部的哈。我自己在台湾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是从台湾来，或者对台湾的教会有一点点了解。我在台湾的教会是台湾的地方教会，但不是聚会所那种的地方教会。我的教会传道人叫吴勇长老，吴勇，有些人如果台湾来，你可能知道这个名字，吴勇长老。吴勇长老还有寇思远，啊，他们都是属于独立型的地方型的教会啊。那吴勇长老一生都叫做吴勇长老，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是没有牧师头衔的，但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大多数是全职侍奉的，叫吴勇长老，全职侍奉的。但是我们教会中也有代职长老，所以同样叫长老，有一种全职，一种是代职，外人可能看不出来，我们自己知道。那通常是全职的那个长老，有可能我们叫做当家长老，当家的，就像主任牧师一样啊。但是各教会制度不同嘛，所以我们教会是没有牧师的，我自己生长的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制度跟头衔，但是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所以进来做传道，经过一段时间按例做长老，他在做全职的时候就变成按例做长老了。但是吴勇长老本身他并不排斥这个牧师的头衔跟制度，他是华神的第一任董事长，是华神的创办者之一。那华神毕业生很多啊，所以华神毕业生很多都请吴勇长老给他们按牧。我自己本人也是他帮我按牧的。我结婚，我受洗他帮我洗礼的。我结婚他帮我证婚。我按牧他帮我按牧。所以吴勇长老是这样，我们教会是有长老没有牧师头衔的。但换句话说，我一再强调，就是长老跟牧师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教会的牧养，我的赞成的是牧师跟长老同一个阶级，只不过一个是全职全薪，一个是代职不受薪，他在这里而已。属灵上的资格应该是一样，所以等一下我们所说的所有属灵的资格，可以应用在信徒中选出来的长老，也运用在所有的牧师身上，牧师身上一样。第一个是家庭，他说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神的教会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榜样和见证。那换句话说，儿女端庄顺服，这里没有说儿女是不是一定是信主的，但是提多书是用儿女要信主的， 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哈，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他有年龄的不同。假如这个孩子在某一段时间，在信仰上还没有信主，那怎么样呢？他可能原来不信，后来信了，或中间有波折呢？这个是怎么样处理呢？但是最重要的是端庄顺服，就是说，虽然儿女可能不信主，但儿女对父母是不是非常的叛逆呢？如果这样讲哈，一个牧者，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的儿女是非常叛逆，叛逆到不是普通的，他不是信仰上不接受而已，非常的悖逆，那父母管束不了。请问？他怎么样在教会成为榜样？请问他怎么样牧养教会的所有的信徒？很多人，包括福音朋友还没信主，就说：“你看看，那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在外面，闯祸啦，或者是刑事案件一大堆。你这个牧师、这个传道、这个长老怎么做？你这个教会整个的名声会受你受影响吗？对不对？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个，那另外一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有些人就认为单身的不能做长老，其实这话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结婚的不能做长老，不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的背景就是不能够一夫多妻，因为当时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希腊罗马帝国的时代，一夫多妻的情况是存在的，虽然多数人养不起，但是是有人有钱有势啊，他一夫多妻啊，一夫多妻。不能做长老，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那不单单是长老啊，连执事也是一个富人的丈夫。就换句话说，你有一夫多妻的话呢，你是信徒，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做长老，不能做执事，不能做长老，不能做执事，但是也不能坚持到另外一个相反的地方去。过去在宣教士传福音到非洲，包括 Hawaii 很多地方。很多高级的贵族，甚至是酋长，当然一夫多妻了。好，他要信主了。有的宣教士就坚持，你要休妻，除了一个老婆，全部要休掉，否则不给你受洗。搞得愁云惨雾。目前我们多数的宣教机构、宣教士、圣经学者，我们所有的共识是认为，如果这个信徒之前他是一夫多妻的话，他要信主，要受洗，归主以前，是不是要休掉妻妾？我们现在大家的共识是 no no no，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他已经一夫多妻了，你要休妻哈，休掉这些妻妾。在那种的社会，休掉有这个，请问这个他的老婆怎么生活啊？那孩子呢？所以你这样休妻的话，会犯了另外一个罪，因为。神不喜欢离婚，对不对？可是你强迫他跟好几个人离婚，那最初一夫多妻是错了，可是后面另外一个错，所以错上加错，是有解决前面的问题没有，而且制造更多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共识是，以前曾经有宣教士在非洲、在亚洲、在很多地方做过同样的事情，后来我们现在的反省都觉得不应该。他以前是一夫多妻，他信主以前、信主的时候。他可以保留他的一夫多妻，但是他不能做教会长老，不能做执事，而且以后他不能再娶了。你不能说我已经有五个老婆妻妾，再生第二个，那不行。反正有五个在这的不可以，你信主以后不能再多娶了。但原有的不废除，但是一夫一妻，儿女要服管教，否则你会失去属灵的权柄，失去榜样和见证。这一点不要轻看。因为可能我自己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个案啊，因为我是牧师，有时候有人有教育的问题来找我来协商的时候，会谈起很多问题，其中就碰过这样的问题。有个教会，那个牧师来了以后，跟教会之间有很多的一些各方面的冲突，各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一点非常要命的。这个牧师家庭的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两个孩子没有杀人放火了，但是 实在完全没有见证。怎么样情况？礼拜天聚会，对不对？他们也来教会。第一个头发，他们两个都是画那种彩色头的，穿个拖鞋，穿个稀里哗啦的那种衣服，就是完全不是我刚刚不是叫做端庄吗？那种来教会穿的那个衣服，完全不是像来一个正式的聚会的衣服。聚会的时候，几乎是躺在椅子上那种样子。那所以，你看，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孩子嘛，觉得牧师这个儿子跟女儿完全没有这种榜样。那这个牧师管不了，他也不想管，然后觉得孩子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教会解片。但是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问题，是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一些矛盾冲突，但是再加上这一点，教会就决定解片。我们普通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压断骆驼脊椎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到这一点上，他们觉得受不了。你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家庭，不能让你的孩子端庄顺服，就是端庄顺服，完全相反。那请问你能够牧养教会吗？所以因此你就失去牧养教会的属灵权柄，你也失去那个见证。所以家庭的资格非常重要。第二个。品格，这个品格包括很多，但也可以很难明确的说，但他有说什么呢？这个人品格上节制要有节制，自守就是说各方面你要有这个管理自己嘛，对不对？时间上的管理，节制自守要端正，然后呢，乐意接待远人，表示说你对有好客，你对人有热忱啊，善于教导是另外，待会再讲，然后。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就是说你不会喝醉酒就乱性乱。那如果说一个牧师是这样的话，那您怎么样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牧者呢？啊，没有暴力嘛，要温和，要不增进，不贪财，这些都是有关于品格的，品格的方方面面，对于钱财，对各方面。那像这一些，我想我就说，不是只有长老需要如此，不是只有牧师需要如此。难道信徒不需要如此吗？所以每个信徒都应该讲，只是你作为长老，你作为传道人，你应该更是有榜样，就品格方面列出了很多。再来一个，对真理方面，也是属于恩赐方面的，唯一的要求在于教导，教导的恩赐，对真理很熟悉，而且能够教导。这一点我也必须提醒啊，当然你们现在教会已经都有牧师，感谢主。就是说，你们两个，我查了一下，你们两个教会都已经有牧师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你们要聘传道、聘牧师的时候，你要非常重视的，就是除了前面提到家庭方面、他的品格方面以外，属灵恩赐只有一个。这边所有的恩赐只有提到一个，可见整个资格恩赐不是唯一要重视的，而是其他的很重要。今天很多教会聘牧的时候，很看重恩赐，却忽略的。其他方面的品格，各方面的事情，但是恩赐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教导的恩赐，善于教导，就说你读了神学或者读了什么东西，你真理的知识有，可是你要等于教导，有人知道很多讲不出来，你没办法教导，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致命伤。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教授。啊，他在解经方面非常好。他曾经上课就跟我们说，假如你们有一个牧师，一个传道哈，他讲到啊，实在是没有讲到恩赐怎么办？他讲到真的是讲到恩赐很差。他说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懒，他没有花时间好好读圣经，好好研读圣经，好好的深下功夫，所以讲到讲的是。没料没货啊，水汪汪了。第二可能性，他没有蒙召，那什么意思啊？因为神呼召你作为传道人，神一定给你恩赐，而你做牧师做传道，居然没有讲到教导恩赐，神根本没有叫你来，是你自己要来， 志愿兵。传道人必须是蒙召的，是神召你的。你说我很有心要侍奉，你很有心是你的事儿，但是不一定是蒙召的。有好几个人跟我谈，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或怎么的，尤其是弟兄，哦，他很有心侍奉，他很想读神学院。那有的时候他个人来找我，或者是教会就推荐他来跟我谈一谈，觉得我合不合适，认为鼓励他去读神学。我谈过以后，有一大半都被我打回票。换句话说，我不是非常鼓励人随便去读神学院的。为什么？教会需要人，应该多鼓励人去读神学院。是有的牧师，他们鼓励去啊去啊，读啊读啊。哎呀，神的国度荒凉，需要人呐、啊。我不是这样讲的，我不是说神的国度不需要人，是需要人，因为缺人有。再怎么缺，不一定是你会呼召的，别忘记，牧师不是人干的，听过这句话吗？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一个神学院，他们有一个神学生的灵修会，其实也是招生，是给神学生的，也开放给一般的信徒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灵修会。那希望有些人听完有感动了，就报名参加读神学院招生了。我第一堂到的名字就叫做“牧师不是人干的”，副标题“有胆就过来”。神学的院长坐在后面，一看到那个题目，我看脸都绿掉了。我要招生，林浩说“牧师不是人干的，有胆就过来”。本来有人心里想说来读神学，那听吓得都缩回去了。我的意思是，牧师真的那么不好做吗？在座就有两个牧师啊，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哈、啊。这两个牧师，一位是李牧师，我知道，另外一位彭牧师，我并不认得哈、啊，所以我们没有特别交往过，我也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牧师不是人干的意思啊，别搞错了，是很难做，所以不是人干的嘛，不是我的意思。第一就是神呼召的。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我想要，你想要，神不一定要你，是蒙召的。如果是神呼召的，第一，神给你恩赐；第二个，神负责。你侍奉当中有任何的困难，上帝替你遮着、掩着、挡着，你是他的仆人。否则，我告诉你，等到侍奉当中，种种的困难，我说牧师不是人干的，的确有另外一面很多的困扰。万一碰到拦住、碰到挫折，你会怎么想？在美国，在华人当中，我们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在美国他们调查过，神学院毕业应聘当牧师的，我告诉你，5年之内伤亡率60%。10个神学院毕业生去当牧师，10年之后有6个人从侍奉工厂退下来，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去了。不是2、3年没有啊，从此不牧养教会了，放弃全职侍奉了。当时读神学院是要这样想的，可是后来没有，超过一半，这比例非常高啊。华人呢，没有人做过统计，所以我不知道。可能比例没那么高，但是比例就算没那么高，有这样的情况，一碰到挫折你就退缩了。如果你没有护照，你一碰到难处，你会想说会不会搞错啦，种种原因就退了。如果有神的护照，我告诉你，那就不一样。即使挫折，你会一时灰心，一时软弱，但是神会帮助你度过这一关。但是蒙召不蒙召，你说我怎么知道蒙召呢？关键就在这一点。我认为，你有没有教导恩赐，就是你蒙召不蒙召的关键因素。而且，为什么我跟一些人谈，很多人一大半被我谈完以后，就说暂时不要读神学院。我不是说你没有蒙召，至少此时此刻，你还没有显明。我问的问题通常就是一个，你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的恩赐了解多少？我说我不知道，我刚信主2年，那什么也不会。不过我想，我原来就我去读神学院，读完以后什么都会。 各位，神学院不是牙医学院，牙医学院教你拔牙，不会拔的人去读完就回来就拔了。你没有讲到恩赐，没有教导恩赐，神学院会教你有讲到恩赐。恩赐是圣灵给的，不是神学院教的。你必须先有教导恩赐，神学院是干什么？有了又加上去，更上一层楼。不是从零到有，从零到有是圣灵给的，不是神学院教的。如果神学院可以教从零到有，那就不需要圣灵啊。那只有牙医学院可以有办法，工专它可以，神学院不是工专，也不是牙医学院。所以，你奉献要去读神学院，准备将来做传道人之前，先问你自己有教导恩赐吗？说我没试过，所以啊，你先试试呀。你在教会的侍奉，慢慢小组里面带查经，也是一种操练。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哎，这都是教导的操练了。没有说要读完神学院才能教成人主日学吧？对不对？没有说读过神学院才能读带小组查经吧？这个侍奉过程中可以操练，可以体验出你到底有没有教导恩赐。别的弟兄姊妹也帮着他，给他做客观的、中肯的回应评估。然后发现，诶，他这个弟兄啊，刚信主，圣经不是特别熟，但是他讲起一些东西来了，诶，好像特别有恩赐，讲得清楚啊。有恩赐的人是你自己做的，欣赏。你喜乐，然后被你侍奉的人也欣赏。英文说法就是，别人 enjoy 你的侍奉，欣赏你的侍奉，你也 enjoy 你的侍奉，你也欣赏。你自己喜欢这样的侍奉的话，乐此不疲，就要花时间准备材料。有些人不一样，讲了一篇道下来，要躺3天3夜，然后一个月不能动了。所以一个月只能讲一遍道，讲完一遍道，哦，累瘫了。你没有恩赐，你不喜欢，或者说你做你的侍奉的时候做得那么辛苦，有恩赐的人不一样。有恩赐的人做这件事情，他是乐此不疲，虽然是累，虽然花时间，被他侍奉的也觉得哎很有收获。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一个责任，为那些在你当中配他侍奉的人，给他中肯的。适当的，不是故意说好话的，中肯的回应，他真的有这方面恩赐，给他一点鼓励。啊，相反呢，如果他没有呢，他带查经来，越带越迷糊，你得告诉他，弟兄，下次别带查经了，你一带了，就我们全班都糊糊啊。教导恩赐，作为长老跟执事的不同，你大家看执事啊，两边都很像的。唯一的不同，长老善于教导，执事没提到。执事不一定要有教导恩赐，但长老必须有教导恩赐。那我说过了，长老跟传道人是同义词。作为传道人，你必须有教导恩赐，你才有这种属灵的权柄。属灵权柄不是你的名分给你的，从教导的恩赐、属灵的供应。那中国人土话说了嘛，有奶就是娘啊。你能够有属灵的良奶能够供应，你就是什么牧者？好牧人喂养羊群吗？那你不能教导，你就不能喂养吗？这个名分，这个头衔对你没有帮助。所以真理方面也是恩赐方面要善于教导。那属灵方面呢？属灵方面当然这些其实刚刚说的品格方面跟属灵是有某种程度的。相关的，对不对？当然，他所谓的品格上不打人等等，温和，不贪财，这些是不是一个属灵资格？也算是一种属灵的资格啊。所以，品格跟属灵方面是一个一体的两面，他必须有这些。但是他另外一方面提到两件事：第一个，社会方面，他在教外要有好名声，教外要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就是说，他在教会里可能很活跃，但是在社会上的评语如何？比如说，他这一行的，比如说他是卖房地产的哈，那可以做长老，当然可以啊。可是房地产业中介来讲，他的名声如何？我说很会拉客户啊，哎呀，把别人都抢过来，或什么， 总而言之，同业里面他的名声恶名昭彰，那请问他做长老，教会整个的名声会毁在他身上。他说他还是某某教会当长老的，还有这种德性，你怎么办？所以教会要有好名声，至少没有坏名声，至少没有坏名声。所以他不管是做什么的，学术界做教授，他的 paper 研究如何，个人为人如何等等，在教会要有好名声。这样的话，众望所归，在教会做长老的时候呢，不但教会人可以服，教会外面也觉得，哦，那个人是个非常好的人，哦，他说这个教会的领袖，哦，哇，这个教会一定不错的。但教外没有好名声，只是在教会里活跃，你不能信他做长老，你会把整个教会拖下水。有一天东窗事发，他发生事情了，发生变故，我觉得整个教会都赔上去了，也不可以这样做。当然他也提到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是说他在社会上可能有好名声，可能做得不错，譬如说他是一个公司的 CEO 高管，好，他在社会上是高管，在教会就能做长老，这一点我们要避免。今天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华人教会，这一点有时候做得不够好，就是说往往把社会的地位搬到教会来，他社会上有好地位，算是有好名声吧，然后财大势大就可以做教会长老。有个弟兄哈，我很早就认识他，们以前同一个教会，后来他在美国读了一个气管的博士，他工作到了加拿大去了，也离那边不远，他在 Alberta 的 Calgary， 他在那边一个大学当教授，我做很久了，我前不久还见到他了，他都待了快30年了，所以他做过教授，做过系主任，我印象中他还做过商学院的院长还是副院长，还在那里。但他告诉我，他刚刚到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华人教会，他爸爸是传道人，在我们的教会做传道人，所以他是牧二代，牧师的第二代，所以他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当然教会的查经班他都很熟的，到了加拿大人生地不熟啊，找教会，有华人教会他也去看了，他同系的教授有个教授是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就邀请他去他的教会看看，他说刚来嘛，好吧，去看那个洋人的教会，加拿大人的教会，那个人的教会呢，我猜是有一点点弟兄会的背景，都不知道什么叫弟兄会的背景，那我告诉你，聚会所聚会处的教会就是弟兄会的背景，弟兄会的教会通常是没有牧师的，教会领袖就叫做长老，那个教会有点这种特征，而且比较简单一点，不是属于宗派，不是什么浸信会，不是什么加拿大很大的是宣道会，他去那教会的时候，有一天他先带他去一个家庭式的查经，查经完也那天带聚会的是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老弟兄，带得很好，蛮好的，聚完会了嘛，他是新来的，又是在场唯一的中国人，东方脸，其他都是加拿大的白人，然后他就问那个带领的弟兄说，哎，这个我新来的嘛，然后今天带得不错啊，因为他自己是牧师的儿子，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查经班他也是做过查经班的同工的啊。他就问起，中国人都会这样，做什么工作的？哦，我是锁匠，锁匠，所以你开一个做锁的公司？他说、呀，也对，不过我是一人公司，我一个人就是老板，就是伙计，我就是一个人的，我就是锁匠。我有部车，谁被锁住在车子里面被锁住了，我就开车过去帮他开门，开着车门，开家门，我就是做锁的锁匠。我们台湾叫做黑手的，就是做的手黑乌麻鸡的工人啊，你是锁匠，不是钥匙公司老板。对，我们弟兄就说那不像啊，那弟兄笑一笑，那锁匠应该长得什么样？你以为是蓝领的工人，就是粗粗的那样子，不学无术， 这个弟兄圣经很熟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不啊讲错话了。礼拜天去教会，今天讲到的是教会长老，秃发花白，西装笔挺，也是六十几岁的，讲的也很好，啊一样，全教会唯一的东方脸孔，啊欢迎他，然后居然会大家交通嘛，他就跟这个长老说，哎呀长老，你今天讲的真的很好。我真的不是跟你恭维的，那他就问，哎，长老你是做什么的？哦，我是一个小学的校工，janitor，校工。哦，你是校长，不是校长，校工，我是 janitor，不是 principal，principal 是校长，校工，对。我第一个到开门，最后一个走锁门的就是我。小工，你就又说不像哎，那长老也笑一笑，那校工还长什么样子？这教会很特别，长老是一个校工而已，蓝领的，那个戴茶巾的可能是个执事，是个锁匠。那你说哦，这个教会都是蓝领的？不不不，他的好朋友那个教授也是教会执事。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长执会里面，有校工，有所匠，有大学教授。我们的弟兄说，后来他决定留在这个教会，原因，他说我走遍华人教会，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华人教会，可以让一个属灵上成熟、圣经熟悉，只是他的社会阶级的地位显然是比较低一点，让这样的人。做教会领袖，做长老，做执事，就凭这一点，我服了。他就去这个教会，他没有去华人教会。他并不是华人教会什么不好啊。当然，我最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现在换了一个教会啊，等等。但是我自己心里也很有感触，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选择教会的领袖、长老的时候，看重是他的品格，他属灵的分量。真理方面的这个成熟度，家庭的见证，社会的见证，而不是考虑他的社会地位，那个不是在我们考虑之内。接下来第八节开始就讲执事，你就发现执事跟长老这两个啊，哎，差不多，差不多的。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跟前面说的不是一样吗？端庄，重复过了，不好喝酒的，前面是不好不喝酒不打人的，不贪不义之财，前面长老是不贪财吗？一样的，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对真理方面，他是固守真道的奥秘，但没有说教导的恩赐。至少你知道你所信的，守得住，即使你不能教别人，至少你会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种人也要先受过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也就是说，跟前面所说的一样，长老不能因为有社会的地位，立刻做做监督哦。经过一个考验，那执事都需要经过考验，所以通常是先做童工，然后做执事，做完执事几年，然后才做长老，经过一个过程，没有可责之处。然后下面11节，女执事也是如此。这句话呢，女执事原文是做什么呢？女人。那我说过了哈，上一堂跟我提过，女人这个字可以指妻子，可以指女人，可以指女人做同样事情的。所以这句话可以三种翻译：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妻子，或者就普通女人，不过这边在讲执事的资格，所以翻译成女执事是没有错。所以第一跟第三是合成。他到底是讲女的执事，或者讲执事的妻子呢？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是女执事。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也认为这边说的是女的执事，而不是指执事的妻子，因为没有理由谈到执事资格就提到执事的妻子。那为什么不说长老的妻子呢？可见这个女人是指女的执事。如果是女的执事呢，也是一样，同样要经过不是端庄，跟男执事一样的，同样不说谗言，因为前面是说不一口两舌嘛，不乱说话，然后有节制， 凡事中心这个虽然蓝执事没有说，但是其实类似的，你说长老资格就有节制嘛，凡事中心嘛。那十二节又回到男的执事了，因为在希腊文就有男性、女性的分别，所以这个是男的执事，只要做一个富人的丈夫，同时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跟长老一样。所以一个家庭没有见证的，同样你是不能够做执事的。那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所以执事的角色。先，这实际上没有特别讲执事的角色，不过这个字 deacon 这个字 deaconess 这个希腊文的 deaconess 这个 deaconess 本来是仆役的意思，奴仆，所以他是一个做长老的助理。我神学院刚毕业啊，刚到 Boston 牧会的时候，刚到头一个月，有一次两位执事来到我家探访，彼此了解一下。那个执事来找我的，其中一个执事我本来就认识，在台湾就认识他。那我们的教会有长老有执事，他是执事会的执事，但是因为长老很少嘛，所以在很多华人教会里面，执事的分量很重的。尤其浸信会，浸信会除了牧师没有长老，就只有执事。那位执事问我一个问题，哎，庄牧师啊，你说这个执事哈？到底应该是什么角色？你在英文来说，你知道吗？一个是 executive，一个是 executioner。execution 做事情，execute 就是动作者，执行一个动作。executioner 是执行者，executive 这个字是发号施令者。所以公司的 CEO 叫什么？chief。Of executive 是所有发号施令的人当中的老大，几乎像董事会主席或者总经理 CEO，一般来讲像总经理，他像很多经理嘛，都是 executive。然后这个 executive 这个 board 经理的最老大就是总经理，那可能有一个董事会的董事会主席，他就说。执事会，它应该是像一个 executioner，很多经理啊，来执行一件事情的，或者是 executive 的发号施令，他自己不动手的。我是神学院毕业的，新来的传道人，新来的牧师。虽然我代职侍奉20年，其中有15年我是在教会做执事，做过长老的。不过，担任教会的牧师第一招，你说我怎么回答？今天的华人教会，很多教会的执事几乎把自己看作 executive，就是发号施令的。那指挥谁？指挥牧师传道。就牧师是执行者，我是发号施令，我定着，哎，你做。所以他在指挥牧师做东做西的，弟兄姐妹别搞错了。我的回答就是，deaconess 是奴仆。请问奴仆是在 board 里面发号施令的 executive，还是一个 executioner？他懂了，不再问了。服不服气？我不知道。所以执事是等于长老或者牧师的助理，在执行一些事情。哦，他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这点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搞错。那么执事是不是只能做一般事务性的工作，不可以做属灵的事情？啊，事情不能这样分，教会事情世俗的，所谓世俗的一般事务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属灵分量的哦。讲道当然通常讲道是由牧师长老来讲道，执事就不能讲道吗？不一定，不一定，根据恩赐侍奉。斯蒂凡。跟腓力本来是什么烧饭的，后来变成什么传福音的腓力。第一个殉道者是斯蒂凡。我代职侍奉20年当中，我担任执事的时候，我就已经常常在教会讲道。我常常在教会讲道，而且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讲道恩赐慢慢被 develop 出来。 所以很有意思。我在神学院什么课我都修，就唯一没修过的就是讲道学。为什么？我读神学院之前，我的讲道超过2000次。那我觉得我在讲道讲了2000次，我还要学最基础的讲道学吗？何况在美国的讲道学，很多时候是在美国的氛围内的啊，跟我们中国的氛围不一样。很多朋友不，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修讲道学，但是我教过讲道学，可能不是每个神学生像我一样啊，但我觉得我是2000次的讲道，慢慢操练出，我也肯定我自己有讲道恩赐，也有这个负担，我去读神学院，所以这个教导恩赐是这样慢慢发展出来。当然，除了讲道以外，我教主日学，在很多大学团契的讲道，这都很多。同样，他的资格，我就说刚已经练了哈，很相似的。家庭方面，同样是一个富人的丈夫，同样教养儿女，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品格方面也是非常相似的，不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啊，等等等等，都很像，都非常相近。真理方面，只是长老是要能够教导，这边要固守真理的道，至少你要知道真理，而且能够持守，不会摇摆。然后属灵方面也是。刚刚所说的这些，有纯清洁的良心呐、端庄啊等等，哎，这些都是一样。然后，所以叫执事的资格跟长老几乎是一模一样。我就说，一般的信徒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才说，长老跟执事并不是说长老一个资格，执事有另外一个次等的资格，不，几乎是一样，只是你作为榜样，这个见证的。最后到了14节到结束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一些吩咐的话嘛，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跟提摩太说，说先把这些事情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就是在教会中要怎么行。这个家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在交代提摩太，你把教会看成什么？然后最后一个感叹，一个颂赞。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根据圣经学者的观点，是当时初期教会的聚会完的时候，好像一个颂赞的诗歌，好像我们聚会完常有个三一颂一样。所以这个是一首保罗引用的一个诗歌，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成了教会的事情。所以，总而言之，保罗在提摩太后前书的第三章就交代他，他要提摩太在教会按立长老、按立执事、教会的领袖，来推动教会的圣功。所以他说：“我还没到以前，我先把这件事情教导你，所以你知道怎么去选择一些人做长老，选择一些人做执事，跟你一起配搭同工，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嘛。所以。”我知道你们两个教会目前都有传道人也应该有自己的长老执事。我觉得这些感谢主的恩典，因为有的教会到现在还没找到传道人。那么弟兄姊妹还有同工们，怎么样跟你的牧师传道，能够好好的配搭，帮助他们在事工上能够成为他们一起同心同工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帮手所以我固然开玩笑的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因为牧师的确很多的难处。为什么？你侍奉教会嘛，教会几十个信徒，上百个信徒，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所以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那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长职同工，要跟这个牧师传道配搭，就是说帮他来照顾，帮他来照顾。我就比方这个教会像什么？你知道，在美国的医疗系统跟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香港不同在哪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圈子里，在港台、中国大陆都一样啊。我们没有家庭医生的，对吧？有病到医院去，没有关系，你知道最高级的医院指定找内科主任来看，靠关系的。美国不是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觉得有问题，他要转诊，你才可以到大医院去。你要去 Seattle。那个 University Washington 的医院去看，我告诉你，自己挂号门都没有，医生转诊一样。教会里面牧师传道，他当然有 牧养关怀的责任，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彼此给牧养关怀一部分，重大的困难才有牧师传道，他才有时间有精力来处理这些问题。你不能任何小事都找牧师传道，你会累死他，而且挂一漏万。所以我们可以跟传道人有很好的配搭。那这些配搭同工，不管是长老或执事，我们就要有这些属灵的各方面的资格，我们才能够一个很好的配搭同工。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这一堂的聚会。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第一天的这些信息，求你来帮助我们透过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封书信，教导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真理，不管在个人、在教会、在侍奉、在家庭生活，都能够提醒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明天还有一天的学习。也愿主祝福我们这两个教会都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在真理上能够生根建造，成熟壮大。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